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好，很高兴我们再次在主日的时间在线上与大家相见啊。我们更是在每一次敬拜当中，我们有这样属灵的团契哈。虽然我们在线下相见很少，但每次我们能够在主日当中能够看到大家，是彼此是一个很大的激励，很多的帮助。今天我不知道大家。当你走在这个大街上，当你生活在这样一个这个世界当中的时候，你所看见的这个世界会让你有一种感觉啊，这个世界呢，好像和上帝是没有关系的。大多数人的生活当中，他们不需要上帝，他们和我们敬拜的上帝呢，没有任何的关联，他们既不敬拜他，也不依赖他。但另一方面呢，我们又觉得这个世界是如此的混乱、虚无、荒谬，没有任何的意义，没有任何的价值和存在感。那这样一个世界，让我们再说啊，当我们回到教会，回到这样一个属灵的团体当中，大家再说啊，这是天父世界，或者在我们再讲啊，天国近了。在讲上帝的国度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有一种无法去适应或者难以去接受的感觉。我们很难在这样一个世界当中看到天国真的近了吗？神的国度真的来到了吗？如果天国近了，何至这个世界还是这样？如果神的国度已经来到，为什么呈现在我们生活周围的世界还是如此的混乱、虚空？和虚无，但今天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凭着眼见活着，我们乃是凭着信心活着。其实这个世界的人，他们也在凭信心活着。他们凭着什么信心呢？他们凭着对自我以及对这个世界的一种虚幻的信心。当然，这个信心能不能给他们？带来一些在属地生活上的兑现呢？可以，他们凭着对这世界的信心，他们奋斗，他们努力，他们尽可能的去抓取在这个世界当中可以抓取到的东西，他们也奋力的得着了，仿佛他们的信心在这个世界也得到了一定的兑现。但今天我们也信，我们所信的却不只是在眼前，也不是只在现实。那我们今天说依赖的是什么呢？是依赖的那位仿佛看不见的，正如彭霍费尔在他的那首诗里面所写的那样，看不见的国度正在来临。在他生活的那个年代，正是集权的、最邪恶的势力掌权的世界，是人无法去扭转改变，甚至。当他和他的同伴们尽力的去阻止、去改变这样一个进程和结果的时候，遭到痛击失败的时候，他仍然相信，仍然看到，即使他的生命已经将要来到终点，他仍然看到的是那看不见的国度已经来临，那看不见的国度仍然正在掌权。啊，今天我们再次回到马可福音当中，我们再次去思想天国。进了这样一个主题，在上一周的时候，我们看到了第一个部分，我们在讲到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是天国的君王，所以他的到来就代表着天国的到来。天国不是人积累的结果，不是人发展的最后的一个终极，而是上帝。对这个世界创造，他所创造的世界和人所计划的最终的一个结果，不是人使他成就，而是上帝从天上，从他的宝座，从他自己那里临到这个世界所带来的一个结果。所以他的到来就是天国的到来。所以当他宣告天国近了的时候，是对这一个黑暗和没有盼望的世界。带来一个真正的盼望，所以他的宣告是告诉所有他的百姓，日期满了， 你被掳的时间，你哭泣的时间，你受羁押的时间即将宣告结束了，你可以获得自由。同时，也是表明我们他的百姓应当悔改、回转、归向他，应当信靠他，不再甘心的，或者说不甘心的，仍然继续在法老的奴役和权势之下不得自由，而是可以转向神，可以处理罪恶的辖制。天国也同时向我们展现，或者向我们发出一个呼召，这个呼召就是来跟从我。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真实的一个在我们在每一个人生命当中，天国要带来的改变，就是你不再跟随自己内心的私欲，你不再跟随这个世界罪恶的权势，你要跟随那天国的君王，你要从以自我为中心，寻求自我的满足，而转向以上帝、以耶稣基督为中心，活在他的国度当中，而这更加是一条信心的道路。正如麦克唐纳在他的小说里面所讲的，信心的路，跟随基督的路，就像一条细的，几乎肉眼看不见的线一样，你虽然看不见它，但是那个线就在，那个线就会引导着你到他要叫你去的地方。那条路跟你所想的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不管你刚开始带着什么样的期待和想法来跟随他，但最终他都不会说是照着你的期待去走，而是照着耶稣基督的呼召和期待，带领你去走。那今天呢，我们将继续进行来看天国近了的下半段第二部分。那我们先请古布老师将今天的圣经给大家读出来哈。啊，马可福音第一章21节到45节哈。
到了加百农，耶稣就在安息日进了会堂教训人。众人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巫鬼附着，他喊叫说：“拿撒勒人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耶稣责备他说：“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吧！乌鬼叫那人抽了一阵风，大声喊叫着出来的。众人都惊讶，以致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事？是个新道理呀！”他用权柄吩咐乌鬼，连乌鬼也听从了他。耶稣的名声就传遍加利利的四方。他们一出会堂，就同着雅各、约翰进了西门和安德烈的家，西门的岳母正害热病躺着，就有人告诉耶稣。耶稣近前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热子退了，他就服侍他们。天往日落的时候，有人带着一切害病的、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合城的人都聚集在门前。耶稣治好了许多害各样病的人，又赶出许多鬼，不许鬼说话，因为鬼认识他们。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西门和同伴追了他去，遇见了就对他说：“众人都找你。”耶稣对他们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到邻近的乡村，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于是，在加利利全地进了会堂，传道、赶鬼。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求耶稣，向他跪下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动了慈心，就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大麻风即使离开他，他就洁净了。耶稣严严地嘱咐他，就打发他走，对他说：“你要谨慎，什么话都不可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又因为你洁净了，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对众人做证据。 那人出去，倒说许多的话，把这件事传扬开了。叫耶稣以后不得在明明的进城，只好在外边旷野地方，人从各处得救了他来。好，感谢主的欢迎。
好，谢谢波波老师哈，我们一起先有一个祷告。慈爱的天父啊，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因为这样一个我们看起来荒谬的世界、混乱的世界、虚空的世界，并不是一直这样。如果你造万物使大地空虚，这不是你的目的。因为最终你要使地成为充满人民的地，你要使你所创造的一切充满你的荣耀、称赞和见证。主啊，在你恢复和更新、建立你国度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主你得胜，你的掌权已经临到，在我们失去的土地上，在我们失去的权柄之上。你要重新建立栽植，主啊，我们也求你在这过程当中，首先拆除，首先拔除和拆毁，使我们得以在你里面被更新。我们知道这不是我们自己能做的，这唯独你自己在我们生命当中开始动着善功。祈求圣灵今天借着你的话语，将你自己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刻画在我们的里面。祝福下午的时间，与你每一个儿女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我们应当非常的感恩。感恩的是，我们虽然活在这样一个虚空败落的世界当中，就像纳尼亚所呈现的那一个已经混乱、已经失序的世界当中，但是它不是最终的样子，它只是暂时的一个过程，因为这个世界还是属于纳尼，还是属于阿斯兰的，它要重新回来，它最终要更新，要建立一个新的纳尼亚。那么今天我们更加想到，这个世界也是一样，基督要来，使这个世界成为我主和我主基督的世界。所以这也是神的儿女在地上的盼望。所以对于跟随基督来说，就意味着我们在这样一个看起来没有盼望的时代当中，我们却进入到一个真正有盼望的生活当中。但是有时候基督徒并不觉得说这个世界有什么盼望，因为明明看到的是我们做了一些功，我们也努力了，可是它的收效是很微弱的。我们也去想要努力去成就一些什么，但是却发现呢，我们是何等的无力。但是耶稣是怎样应许呢？耶稣说：“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同得鱼一样。”对于如何得人，彼得、约翰他们是有经验的，但是对于德人来说，他们是从未经历过的，因为他们并不知道怎么去得人。但是耶稣说给他们的应许，就是让他们知道他们在过去的工作经验当中如何有得鱼的这样一个收益，一个结果，照样他们在天国里面也必然看见得人的一个果效。那么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可得的安慰也是一样，是来自于基督所给我们的一个真实的一个应许的成，一个兑现。我们不仅成为跟随基督的人，我们也成为为他得人的人。你不只是连接在耶稣基督这样一个葡萄树上，而且是透过他还要继续结果子。那今天我们看到，差不多今天的圣经呢，有一大部分呢是记载的，几乎如果我们联系起来看的话呢，差不多是耶稣一天工作的一个内容。这一天的耶稣的工作是忙碌的，记载了耶稣 工作一天的一个缩影。但是在这一天当中，我们将看见，当天国临近进入这个世界的时候，向我们所彰显的几个方面，我们将看到的是几个方面呢？大概有从五个方面来看。第一个方面呢，我们将看到呢，天国临到呢，彰显在哪呢？彰显在有能力的教训。第二个方面呢，我们将看到呢，天国的能力彰显在赶逐污鬼。第三方面呢，我们将看到医治病人。第四个方面呢，我们会看到呢，与神恢复交通。第五个呢，是天国的能力带来的是医治洁净，不是啊，是不是一直是洁净啊？那今天我们呢，先从第一个角度来看看。在加百农哈，加百农是耶稣生活的拿撒勒呢附近的一座最大的城了，是耶稣长大的地方，这也是耶稣在地上传福音事工的见证天国的一个中心，一个开始。在这里呢，耶稣在安息日进了会堂，开始教训人。好，我们就从耶稣的教训来开始看上帝的国度或者天国临到它的不同，或者说它的一个权柄。它的权柄彰显在哪？它的能力体现在哪呢？就体现在耶稣基督的教训。因为众人听耶稣教训的时候就吸取他的教训，为什么会吸取耶稣的教训呢？是耶稣的教训有什么新奇的地方，与众不同吗？可能最与众不同的是，他的教训带出来的、表现出来的一种与众不同的能力。这种能力呢，是与文士们的教导呢，是有着天壤之别的，是有着绝对的差别的。虽然这一群都是长期以来的会堂里的会友，他们严格的从小遵守着犹太已经传统下来的一个教训，从他们被掳之后，他们渐渐的形成了以会堂为中心的一种敬拜和生活方式，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已经有一部分人，就像文士，他们把上帝的律法作为整理，更好的来教导上帝的百姓，从他们过去的历史失败当中总结教训，从他们小的时候呢开始受训来学习上帝的律法，这从某一方面来说，这是他们悔改的一个表现，从他们拜偶像的那一种失败生活当中的一种回转。但是，人的局限性在哪？人的有限性在哪？人的有限就彰显在，就是哪怕你把正确的事情，把它再总结的好，让人去做，人仍然无法脱离那种自我中心的偶像。也就是说，从过去他们拜那些外面看得见的外邦的偶像，受着那种外邦宗教的影响，到他们脱离那种外在偶像明显的虚假敬拜，而进入到看起来归正的信仰当中的时候，他们又进一步会掉落在以自我为中心、以内心的偶像更加隐藏的一种方式的境，那一种错误的或者失败的信仰生活当中去。所以，当耶稣来到的时候，为什么他的教训让众人感到一种真正的权柄，这种权柄是什么呢？我在想，我们可以看到的，这是什么？耶稣站在那里，或者耶稣出现在众人面前的时候，就是道在肉身显现，就是神的话语真真实实的在他们面前成为可见。当耶稣的教训，不管是我们其实通过福音书对耶稣教训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到耶稣的讲道与教训，不是那些很高深的道理，让人觉得说哇，很专业化、很学术化，而是非常的普通。但是 在这种近似于普通的教训当中，有一种与道的相遇，就是与神话语的面对面的关系。所以，耶稣站在那里，就是神的道直接面对着每一个会众。这种权柄，这种能力，就是让人去直面上帝和他的话，上帝他自己。我们还记得以色列人，他们第一次听上帝说话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吧？就是在西奈山下，他们感到恐惧、害怕，几乎要死。那种权柄和能力，让他们觉得是非常受震撼的。没有人敢就近上帝的，甚至连摩西从山上下来的时候，他的面皮都会让会众们觉得退避三舍，无法靠近。同样，当耶稣站在他们中间的时候，就是到上帝圣言他自己在他们中间的一个彰显，这是非常伟大的时刻，在人类历史当中，人最重要的是什么？改变人生命和改变时代的，就是人与上帝的道相遇。以色列人，他们遇见了上帝，他们遇见了上帝的话，他们的整个的人，整个民族被塑造、被建立和改变。任何一个人都是如此，就是当上帝向人说话的时候，人的生命才得以翻转和改变。什么时候上帝向人说话的时候，这个人才能真正的去面对上帝和面对自己的问题，才能感受到天国的权柄和能力。为什么和文士们的讲道截然的不同？因为文士们，他们就仿佛摩西，他们的服饰就仿佛摩西脸上戴的那一个什么？还记得吗？保罗在哥林多后书怎么讲的？摩西下山的时候脸上戴着什么？戴着一个帕子。文士们的工作和讲道，他们就像戴着帕子一样。虽然他们也在翻译或者是注解上帝的话，但是仍然仿佛有帕子一样，人与神之间有一种隔离，是模糊不清的，是有一种被阻隔的感觉。人没办法完完全全的、真真实实的被带到上帝自己面前。人仿佛是听见了，人好像是看见了，但是是模糊不清的，甚至是产生偏差和错误的。所以，上帝的百姓在这些文士的教导之下，有很多时候他们的信仰、他们的观念反倒是偏离的。但是，当基督来的时候，就是上帝的道直接来面向人，直接向人说话，直接把人内心真实的状况在上帝的光中抛开。所以，天国进入这个世界，面对他的百姓的时候，就是他的话语真实的来面对他的百姓，来对待他的百姓，是向每一个神的百姓发出有能力的、有权柄的道。所以我相信我们中间每一个弟兄姊妹，你的生命是如何翻转和改变的呢？就是当上帝的话语在你的生命当中带来一种权柄的时候，你的生命才能发生改变，否则的话，你听见神的话语，最多像以色列人听见打雷了的声音一样，最多让你感觉到，哇，这个道理很高深，很不错，很好，但是它没办法让你的心灵苏醒，它没办法在你生命当中带来一种权柄，就是让你去降服，让你去悔改，让你去悔改归向他，改变你的生命。所以，天国临近这个世界，是借着他自己将他的道表明出来。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耶稣基督就是那创造天地的道，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话语本身在肉身的彰显。所以，每一次如果你不管是参加线下的聚会，或者是线上的聚会， 假如我们只是说，我们希望听到的是，某些符合我们自己现在这个心情状况所需要的某些话，给我们一些安慰，或者是，或者听到某一个人的信息的话，那么你可能会失望，或者说你的收获呢，是非常非常有限少的。但是，当你知道你每一次来到神的面前，你是要与道的本身，与基督自己面对面的时候，是让神的话语在你生命当中带来这种权柄的临到的时候，你的生命才真正的去被改变。我也觉得，主日最大的福分就是我们能够在道中与神相会，在道中与基督会面。所以也盼望我们，在每一次的聚会当中，真正能够在道中遇见基督。第二方面，我们将看到呢，天国它的能力显在哪里？就是在这样一个会堂当中，在众人吸气他讲道的时候呢，有一个被乌鬼所附的人。为什么在会堂当中？在这样一个不好意思，好像有点少。在这样一个会堂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我们居然看到在会堂当中这样一个是上帝百姓聚集的场所，但是在这里呢，却有被乌鬼所附的人。为什么在一个上帝百姓聚集的地方，还有魔鬼的作为呢？我们想到说，如果在这个社会上，在这个世界当中有魔鬼的作为，这个是很正常的，因为我们觉得世界都在魔鬼的权下，世界在魔鬼的权下，它遍地游行，吞吃可吞吃的，寻找可吞吃的人。但是在上帝的会众、百姓聚集的地方，这里应该是上帝同在的地方。这里是敬拜上帝的地方，这里应该是没有魔鬼作为的地方。但是我们明显的看到，当上帝的国度在这个世界彰显的时候，首先影响的还不是这一个看得见的，就是物质的，我们能够直接面对感受到的世界。首先受影响的是什么？是那一个看不见的世界。是那一个属灵的世界。所谓属灵的世界呢，就是那一个看不见又直接与我们这个世界有关系、有影响的世界。你知道，在这个世界当中，魔鬼有一个谎言是什么呢？就是欺骗人，就是让人以为这个世界只有我们所能看见、所能摸到、所能够研究了解的这个世界是真实的，而其他的呢，是人想出来的，其他的事情呢，是不真实的。于是呢，人就会把一些属灵的层面呢，排除在我们的生活世界之外，以为呢，那是不可能的。但是一个事实是，我们虽然活在这样一个物质的世界，一个眼见可触摸的世界，但是我们仍然深深的受着属灵世界的一个影响，没有哪一个人可以完全脱离的。属灵的那一个世界对这个世界的影响呢，是无处不在的，不管是在社会，是在一个就是上帝百姓的一个群体当中，都是有着极大影响的。所以，当基督出现在众人面前，可能众人都没有发现，也没有真正认识到，哦，这位 是神的儿子，是上帝的圣者，但是那一个属灵领域的掌管者，那种权柄呢，已经感受到天国来临，天国的王来到，对他们的一个影响了。撒旦极尽的叫人相信我是不存在的，你们不用害怕，因为我看不见。人就以为这个世界呢，没有魔鬼。或者自以为呢，不用受他的影响，但事实上，他正是用这样的方式在影响着人，包括这些自称为或者说在上帝名下的这些百姓，也毫不例外，在他的影响之下。所以，这个被魔鬼所附的人，平时的表现是什么样的呢？可能他并不一定有任何的异常。他和所有的正常人一样吃喝作息，甚至来敬拜，没有人认为这个人是有问题的。但是，当耶稣在这里的时候，乌鬼是无法隐藏的。乌鬼首先感受到的是天国的能力对他的影响，使他无法继续藏身，无法继续在上帝的百姓中间。隐藏、奴役和辖制人，所以在耶稣讲到的地方，一定有魔鬼的一个彰显。我说这个彰显呢，就是他真实的那一种作为呢，也要暴露显明在光中，使众人知道，其实我们不是活在太平天国，我们不是活在一个安全的领域。事实上。如果你不是活在天国的权柄之下，你一定是活在黑暗的权柄之下。你如果不是活在上帝的国度当中，你就一定活在魔鬼的国度当中。期间没有中间的地带，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所以众人会觉得这是很诧异的事情，会觉得这样一个被污秽所缚的人，他是可怕的，他是可怜的，他是悲惨的，但是。有哪些人真正的想到，其实我们都是一样的，除非你跟随了耶稣基督，除非你被他拯救，否则的话，你怎么知道这个人是被污鬼所缚、所欺负的、所辖制的、不得自由的，而我就一定是自由的呢？只不过暂时你的表现、你的生活看起来好像没有像这些人一样。被魔鬼那么明显的一种掌控一样，有一些时间我们也觉得看福音书的时候呢，耶稣的工作呢，其中有几个比较多的地方，一就是讲道，第二呢就是医病，第三是赶鬼，也在想，为什么在耶稣的时代，耶稣讲道工作的时候呢，有那么多被鬼附的人。而且这些被鬼附的人呢，都是出现在上帝的百姓中间。这些人至少从肉身上来说，从他们的宗教上来说的话，他们不是拜佛的人，他们不是拜偶像的人，他们就是拜独一真神，是亚伯拉罕肉身血统的后代的人。为什么这么多人是被鬼所附的呢？所以你就知道，其实属灵的领域就是如此的真实。魔鬼不让人意识到他的存在，不让人认识、意识到他们是被某种属灵的事情所影响的，好让他们甘心的被置于他的统管之下。但现在不一样，现在不一样是天国来到，耶稣基督来到了，他的作为和势力是不能再隐藏的。他不能继续说用这样的方式在欺压、在欺骗上帝的百姓，让上帝的百姓以为说我只要做一个好好的犹太人就可以成为神的百姓，我就是神的百姓。不是的，除非天国的能力真实的进到你的内心，否则你仍然是魔鬼的奴隶。但是现在这种情况，好的一点是。耶稣基督站在他们中间，污秽的势力无法隐藏，使众人看到他们中间的一个属灵的危机性。 但是你知道可悲的一点是什么呢？大多数的犹太人是没有这种意识的。当耶稣说你们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你们是魔鬼的儿女的时候，你们是魔鬼的奴隶的时候，他们死活都不肯承认，也不能接受这样一个属灵的事实，因为他们认为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没有做过人的奴仆，我们更不可能是我们是认贼作父，以撒旦我们父的。但事实上，他们的确就是在做魔鬼的奴隶，在被乌鬼所附的。在当今这个时代当中，今天有时候我们会诧异，为什么在这个时代当中有那么多耸人听闻的怪异的事件呢？比如说自杀与跳楼，他如果在哪一个地方出现跳楼的事件，往往都不会只有一个。它会出现一连串的相类似的事件，比如说随意的，就是毫无目的的那一种撞人呐、杀人呐，还有一些恶性的有一些事件的发生，有时候你会觉得好像很突然。还有就是在这个时代当中，你会觉得从心理学家很多各方面的角度会说啊，这个时代抑郁的人很多，或者说有各种性。各种各样心理疾病，以致影响人无法去正常生活的事情很多。这个世界是尽量用人所能够看得见、能理解的方式去解释各种罪恶世界的现象和问题，让人不再认为说这个世界是与属灵的世界是有关系的。人犯罪是出于人罪恶的本性是不错的，但是同时也的确是与那属灵的势力也是有着直接的关系的，以至于说世界上人没有一个人是真正自由的，而所有的人都是犯罪的，就是属魔鬼的，就是在魔鬼的辖制之下的。所以当人用各种属地的眼见的方式来解释这些的时候呢？实际上就否认了一个事实，就是认为说我们人是有办法解释这件事情。第二，我们人是有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的，以为是可以解决的。当然，我们也承认，的确有些人的是有心理疾病的，有些人呢的确是有精神方面的疾病的，但是我们仍然不能忽略了。更多的人，甚至更多看起来他很正常的人，的确是在被魔鬼所缚、所捆绑和所辖制的人。那么，天国带来什么？天国带来的就是天国的王亲自进入了这一场属灵的战场当中。我们在耶稣受试探的时候，我们看到是耶稣与撒旦之间直接面对面的一个征战。是他自己去接受这样一个试探、挑战，而当耶稣来服侍、来传天国的福音的时候，是进到整个曾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世界当中，要来将他的对这个世界和罪人的影响完全的解除，使在这样一个被撒旦所奴役的世界当中不得自由的人。使他们得以脱离魔鬼的手。我们看乌鬼是怎么说的，他说：“拿撒勒人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的确，从这些乌鬼他的表达来说的话，第一，他的确认识耶稣是神的圣者，他不只是一个人，他不只是一个教师。他就是上帝的圣者，是表明他就是那位独一无二的上帝。第二，他们又认为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是表明他们不敬拜神。他们虽然知道神，但是他们不是他，不敬拜他，也不顺服他。他们情愿。或者说，他们一直是活在一个与上帝没有直接关系的状态。我说这个直接的关系呢，不是指的他们与上帝完全没有关系，而是说不是一个敬拜上帝的正确的关系当中。 这就是雅各书所说的，魔鬼也信，却是战兢，他不服是神。那第三方面呢，我们将看到呢，他说：“你来叫我们受苦吗？”这就意味着，其实撒旦知道这一个堕落的世界，他们暂时所统管的领域，最终都要收回，归于神的儿子，归于上帝自己。他们不过是在这样一个阶段，这样一个地区。这样一个时期呢，是暂时的掌权、辖制人、捆绑人、影响人而已。当天国来到的时候，就表示说他们统治的时间、他们辖制人的时间呢，已经宣告要终结了，要结束了。他们没有办法继续再来捆绑和辖制，所以他们在耶稣基督的面前，他们不得不现身，他们不得不逃避。虽然他们并不想离开人，不想将他们的奴隶释放，但是天国大有能力的来到，使他们不得不离开天国降临的权。神的儿子来到，就是为了除灭魔鬼的作为。所以我们想到，这样一个被鬼附的人，他过去是不幸的，是痛苦的，是绝望的，没有人能够帮助他。也没有人能够改变这样一个状况，但是当天国来的，当基督来到的时候，这个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从魔鬼的权下得了释放。神的儿子来了，就是要使被掳得自由。有时候我们作为罪人，我也觉得，我们都不会同，都不喜欢去。也不想去接受一个事实，就是魔鬼在我身上有权柄，有辖制。的确，有些弟兄姊妹，你会经历到某些东西对你的捆绑，使你身不由己的地方。我们唯有来到基督的面前，就是把我们自己这种真实的状况呈现在基督的面前。我们不要。不用惧怕说啊，我是一个被魔鬼所辖制的人，因为我们知道，在后来跟随耶稣的门徒当中，有一个非常忠心爱主的一个门徒，叫抹大拉的玛利亚。圣经记载说，耶稣曾经从他身上赶出多少鬼？赶出7个鬼，对吧？就是表明这个人曾经是非常严重的被魔鬼所控制、所辖制的人，而且还曾经有，后面我们会看到还有一个人在他身上是有一群魔鬼，数量有多少呢？是特别的多，是很难去统计的。这是一种非常悲惨的状况，但是当他进到耶稣基督的福音当中的时候，他就能够从那种不正常的被辖制和被捆绑的状态当中得到释放。因为当耶稣基督来到的时候，他并不是说要与这样一个世界的邪恶的掌权者做一个交易，或者说做一个谈判啊，看要不要离开，要不要释放，而是说当天国来到的时候。这些黑暗的势力、魔鬼的权势，他必须得离开，因为最终上帝在他们身上的权柄是要实行审判与刑罚的权柄。魔鬼和他的差役非常的清楚知道，他们最终的结局是要被神的儿子所审判，所丢在烧着的火湖当中。他们最终的行动。将要被完全的被控制、被限制，而限制他们、影响他们的时代呢，已经来到，因为基督已经来到了。所以，我想第一呢，我们不用相信一个谎言，以为这个世界没有魔鬼的作为；第二，我们也不用相信另外一个谎言，以为魔鬼的作为就非常的厉害，厉害到我们没有人能够去改变、去解决。 我们要知道，既然基督神的儿子已经来到，魔鬼和他作为也已经被彻底的拔除，不管在你我自己的身上，或者在我们的周围的人身上。我们明显的看到魔鬼的作为在捆绑和辖制人的时候，我们相信耶稣基督要带来一个捆绑和释放的工作。他要捆绑谁呢？要捆绑限制魔鬼的作为，使他不能再随意的辖制上帝的百姓。他要释放那些因怕死被魔鬼一直辖制、做罪恶奴隶、不得自由的人，使他们可以得到释放。上次我记得不是有一次我记得有一个姊妹在分享，她很乐意传福音啊，她也跟周围的邻居的关系很好，向他们见证福音，她就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他们邻居的孩子跟他们的孩子大小差不多，他们的孩子经常遇到一些问题，就是晚上半夜突然就被惊吓，就大哭，就非常的被就是被被。有一些属灵的一种黑暗的势力所影响、所搅扰，那他的父母就非常的焦虑和害怕，他们就会去找一些虚假的偶像或者敬拜的方式呢，要他们也知道这个不是孩子生病，就是孩子的确是受到一些看不见的势力所干扰、所影响，他也不知道怎么办，他觉得这个是很难的事情啊，他说我们没有过。给人赶鬼治病的这种的经历，我们没办法去处理这个问题。实际上，这样的问题它并不是需要说我们有一定的经验，觉得说我们是不是要为他做一个赶鬼的祷告，或者用某种赶鬼的方式来帮助这个家庭或者这个孩子他的家人？不是的，就是福音，因为福音本身就是神的大能。耶稣基督他不是说。用某种法术或者方式来解决黑暗势力对人的辖制和影响，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是天国的王，就是至高的君王。当他来到，当他的福音展现在罪人面前的时候，他的名就是得胜的名，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就要拯救这些被罪和被魔鬼捆绑辖制的人。我说你不需要做别的。你只需要继续的向他和他的家人传福音，讲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宣告福音的大能，带领他们悔改归向神，让他们来信靠神。耶稣基督的福音本身就有能力使魔鬼的作为离开，因为撒旦并不能够始终捆绑辖制神的百姓，他必要。要拯救释放属他的人，所以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如果觉得说要害怕这个世界，我们说的第一个方面就是魔鬼隐藏他的作为，让人们认不出来他的作为，甚至否认他的存在。但同时另一方面，所有的人都从内心其实不知不觉当中都会意识到，实际上我们都被。受制于某个属灵的看不见的超越的能力影响之下，只是人不愿意承认和接受，或者说人情愿去屈从于某种的辖制。你可以看到哈，今天在每一个行业当中，不管是做生意的，不管是做什么的，他们都有他们的家神，他们都有自己行业的神。他们为什么如此做呢？他们如此做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相信，他们仍然受制于这样一个属灵的影响，只是他们不知道，这正是对他们生命的捆绑与辖制。他们不愿意把生命的主权交给那爱我们。甚至为我们舍命流血的基督，却把自己的生命甘心乐意的与魔鬼做了一场交易，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他。就像小说《浮士德》里面所讲的那样，魔鬼与人做了一个交易，就是让你成功，让你顺利，让你获得你想得到的一切，但最终你要把你的灵魂要归给。 但是我们人是看不到这一层重大的意义。人以为说人活着就是为了获取这些，只要能获得这些，灵魂算什么？灵魂在哪里？灵魂看不见。其实人把自己最宝贵的主权和灵魂交给他的时候，事实上他所给你的顺利、通达、享乐和富足，也都是虚幻，没有任何意义的。那些东西并不能够增加人任何真正的东西，最终是把人陷在网罗和黑暗当中。所以，被乌龟所缚的人，一定是行为怪异的人吗？不一定，他们行为可能是正常的。被乌龟所缚的人一定是生活很邋遢、很糟糕的人吗？不一定，他们可能是外观非常衣冠楚楚、非常成功的人。他们甚至是这个世界当中人所推崇、非常骄傲、引以为榜样的人，但是他们的内心却是被魔鬼深深所捆绑、所折磨的人。所以，我们向这个世界传讲基督的福音的时候，有时候你会有一种惧怕，好像觉得这个世界有钱的人、有权势的人，他们比你更加的有话语权一样。其实不是的。若非在基督的福音当中得到释放，世界上没有一个真正自由的人。如果我们在基督里面成为自由的人，我们就知道基督的福音向这个世界所彰显为是可以使人得释放。当然，还有一个命，就是我们讲到，魔鬼的作为不止在社会上，也在教会当中，也在上帝的百姓的群体当中。他的工作从来不是只在世界当中，那么好像让人一眼能看出来，在教会当中，他隐藏的是更好的。是让人看不出来的，这里就是他工作的场所。但是基督要进来，就是当上帝的，当天国的福音临到一个地方或者临到一个群体的时候，他一定会带来一个征战，就是使魔鬼和他的作为从一个平静的、让人觉得没有问题的状态当中，一定会暴露出来、显明出来。但是我们不愿意这样。我们情愿看见我们聚会的时候，大家都是一团和气，没有任何的问题。哪里出现一个怪叫魔鬼，一个人被乌龟所缚呢？我们会觉得，如果突然出现这样一种状况的话，我们会觉得，哎呀，是不是哪里出了问题？怎么会有一个魔鬼的使者和差役在这里呢？其实，恰恰是天国临到的证据。所以你会觉得说，为什么当我和我的家人或者我的教会想要归正的时候，想要靠近福音、靠近基督的时候，为什么突然我的家庭呈现出更乱的、更糟糕的一种状态？我的教会为什么出现一种更加混乱的一种状态？这正是我们看到的，就是属灵征战所呈现的这一部分。就是魔鬼的工作受到了天国的影响所带来的一个反应。你不要觉得说这样很可怕，那我们怎么办呢？其实不用怕，因为福音首先带来的是征战，首先带来的是魔鬼巢穴的搅动，而不是带来表面的和平。表面的和平仍然没有真正的让魔鬼他自己暴露出来。所以福音要暴露我们生命当中的挣扎，暴露我们生命当中被罪和魔鬼所影响的部分。你不要怕，你不要怕被暴露。当福音暴露我们家庭真实的状况和教会真实的状况的时候，我们正是相信，这正是耶稣基督要带来拯救的时候，要带来医治的时候，要使魔鬼的权势、权柄从我们生活的这种环境当中赶逐和出离的时候，所以感谢主，在今天的这段圣经当中，我们看到 基督所带来的，就是天国所带来的是满有权柄的赶鬼。接着我们再看到的是，当这一天的聚会结束，耶稣从会堂里回到了门徒的家，彼得的家庭。但是在彼得的家庭当中，又让我们看到呈现出另外一种状态，就是彼得的岳母害热病躺在床上。如果被鬼附啊，这是一个看不见的征战，一个看不见的对我们生活的影响。那么疾病就是对我们人在地上一个最直接、最明显的影响，也是我们人认为说，这个再正常不过的影响，一方面疾病会造成和带来人会受苦，你不管是谁，你都会生病。人的身体是有限和软弱的，在被疾病所影响的时候，一定是痛苦和难过的。第二呢，疾病也会带来一种无力感，这种特别的无力感呢，就像彼得的岳母一样。其实我们可以透过彼得的岳母得医治之后的服侍，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愿意服侍耶稣的家，愿意服侍耶稣的人。但是无奈，彼得的岳母生病了，他只能躺在床上，他不能起来。疾
就是
病
说，
会带来，会影响他对耶稣的服侍。所以这个世界呢？下雨了，我来关一下窗子。所以这个世界我们看到呢，疾病对人的影响和对这个世界的影响呢，是时时处处都存在的一种影响。我们没有人可以摆脱，我们受限于其中。这是一个有病的世界，是一个有病的世界，同时也是一个需要医治的世界。所以，当耶稣走进这个家庭的时候，他是如何做的呢？马可福音在这里说呢，耶稣就走到他的床前，就伸手扶他起来。就扶他起来，热就退了。在其他福音书当中呢，其实还记载的有一个细节，不只有耶稣的服侍，还有耶稣就斥责那热病，热就退了。病如果只是一种疾病的话，为什么耶稣要用斥责的方式来医治他呢？这就显明了，这是上帝国度蛮有能力的临到这样一个有病的、有缺陷的世界当中，我们不能不承认一件事，就是我们都是有病的人，我们都是有缺陷的人，我们都是在这其中被疾病所折磨、痛苦，而无力去回应上帝和无法去好好去服侍他的人。但基督要到来。他要斥责那疾病，就是他要来改变和医治有疾病的人，使他们得着释放和自由，使他们能够恢复到上帝所创造、所给人的一个正确的、正当的一个功能当中，使他们能够发挥一个正当的功能。因为我们实在发现也看到，当最进入到我们人的中间的时候，我们整个人的功能就失调了。该服侍上帝的地方，服侍上帝的地方，我们没办法去尽心去爱神和服侍人。整个的身体是失调的，功能是失调的，没办法发挥它该有的功能。我们只有靠着耶稣基督，也唯有基督能够带来这样一种真实的医治，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服侍，就像基督进到彼得家中，对彼得岳母的服侍一样。当他伸手扶他起来的时候， 为什么耶稣要扶他起来，用这样的动作呢？难道他的权柄不可以只借着语言，甚至他无形的能力就使疾病退去，使他正常吗？因为一个在疾病当中软弱的人，他更能够透过这样的耶稣这样的触摸与服侍，他不只是得到医治，更能够透过耶稣基督的抚摸，能够感受到从上帝而来的爱、接纳和帮助，并且在你身体经历着最软弱、最痛苦的时候，我们 我们更能是最能够感受到我们人的软弱和有限。那么，让我们也一同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也相信，也知道，基督愿意医治彼得的岳母，基督也愿意医治你。不管你处在什么样的身体的软弱和有限之下，让基督来靠近你，让他钉痕的手来医治你，使你能够在他里面得到拯救，使你恢复你整个人在他面前当正确的一个功能。好，今天呢，我们就暂时先分享到这里哈。我们下面有一个祷告哈。天父，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实在需要你的灵。我们的确知道，我们深深的受制于我们的有限，我们的过犯和一切属灵势力对我们的影响，主啊，这是我们无法去摆脱的。但基督，你是神的儿子，也只有当你蛮有能力的裂天而降，你进入到这样一个世界，主啊，受魔鬼所辖制的人才得到自由，有疾病的人，被疾病所困扰，无法改变和解脱的人，才能得到医治和拯救。愿你今天也特别的向我们这一群软弱的、失败的、有疾病和不得自由的人，显明你福音的大能拯救，使我们被更新、被改变，能够归向。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